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二节到二十一节，第七节到第四章的末了，很长的一段经文。我们来读好吗？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知道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老约翰写这个信年纪大了，也有点唠叨，讲一些话有点重复，可是也不应该说他唠叨，因为每一句话还是都是有意义的。或者应该这样讲，它里面有一个爱的泉源，它一讲起来就止不住，没有办法不继续的讲。我们再看第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我们早上读过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一起读。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爱是约翰书信的主题之一，因为约翰多多的讲到爱，后来教会就有一种传统的说法，称他为爱的使徒，爱的使徒。也因为这样，中世纪他们在画圣经的各种图画的时候，常常把约翰画成蛮清秀的样子，把他画成，比较，他们大概觉得爱的使徒应该长那个样子才对。怪不得让今天让有一些人有借口编造这些话，说最后晚餐那一幅画在主耶稣旁边那个是女生，其实那是约翰。如果你去看很多的画，凡是画到约翰的常常都画成那个样子，就觉得达文西不可能在那里画十二使徒，却插了一个女生在那里面。他们常常把彼得画得比较强悍一点，因为他是渔夫，他们常常忘了约翰也是渔夫。他们把保罗画成像我一样秃头，一个鹰钩鼻。那这是因为第二世纪有一个文献上面记述了保罗的长相，可是那个可能没有什么绝对的根据，因为 把保罗弄成那种长相，有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自己说他长得不怎么样。其实不是他说的，他说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说他写的信又厉害又沉重，极致见面却是言语粗俗，气貌不扬。所以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保罗长什么样子。约翰我想他也不会长成像很清秀，只要弄个长头发可能就会像女生，也许不会，因为他是渔夫，渔夫也应该要强悍一点。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对爱有一些误解，以为爱就应该那个样子，可能不是，那只是爱的你觉得外貌而已。就如同可能你觉得温柔的意思就是要讲话细声细气的，谦卑的意思就是走路要这样子弯着腰走比较可以，如果有人挺胸这样走路就觉得这个人好像不太谦卑啊，那都是我们用外貌论定这些事，所有这些事都不是这样的，都是看我们这个人存什么心，我们的动机，我们这个人里面是怎么样的。那爱是约翰书信的主题之一，约翰提到遵守神命令的就会住在神的里面啊，他提到两个命令，今天啊，上午我们已经讲过第一个命令，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命。现在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命令，就是主给我们的，也是旧约旧有的旧命令，也是新约主颁布的新命令，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写这些话的约翰自己充满了爱，他几次称受洗的对象叫小子们，那也能了解，就像摩西叫约书亚，那时候约书亚可能已经60岁了，他称他叫做少年人，有一个少年人约书亚，因为摩西自己那个时候已经年纪很大，所以看每一个人都是少年人。今天我跟一个人说那些小女孩怎么样，后来我提到我讲的是谁，他说那其实大女孩，可是以我这种年纪看他们都是小女孩。老约翰就是这样，他称他们是小子们，好像一个慈祥的老父亲一样。他好几次称他受洗的对象，他直接说他们是亲爱的。我们中文加个弟兄感觉好像顺畅一点，其实没有了，那个人家约翰就只说亲爱的 beloved， 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honey darling， 当然我们可能用来指对配偶的称呼，可是其实不一定只有对配偶的这样称呼。约翰称他们是亲爱的。我们中文你有没有注意到，常常在亲爱的弟兄，弟兄旁边都要小点，所以原来就只是亲爱的。我们都知道约翰原来不是这样，当主呼召他的时候，显然主看出他是什么样的性情，所以主给他一个绰号叫 Son of Thunder， 对不对？雷子，雷公的囝啊。你会叫一个很温和很清秀那样的人叫雷公之子吗？他还不会。约翰被称为雷子，事实上他有一些表现就是那个样子。在福音书没有那么多看见约翰讲的话，我自己觉得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约翰拙于口舌。我想有的人拙口笨舌不一定是讲话结巴，而是他的思想要化成文字要经过一点阶段啊，有的人不是。以前我们有一个同工，我看他讲话的样子，我那个速度实在很快，我连跟着他都跟不上。我猜他有的时候思想还没有到，讲话就已经讲出来了。彼得有可能也是这样，对不对？很快就讲话。可是约翰不是，我形容说他如果心里面想讲什么话，要在里面捏啊捏，捏好一会儿才能够讲出来。可是每一次还没来得及捏好，彼得就已经先讲了，所以他常常没有机会讲话。从他后来的表现，我想他蛮想要讲的，可是没有机会讲话。但是后来他有3次的机会抢先讲话，待会我们要提到。那这个人他原来的个性是像可能比较急躁或者比较粗暴。如果他在我们中间，也许我们会觉得他冲一点， 有点像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主称他为雷子。我们来看第一个他终于有机会带头讲话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38节，38到40节，到41节吧。来，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只在这里，要他不要，因为他们不照他的样子做，那就禁止他们。你知道，约翰跟彼得他们都是这样，当他们在海边的时候，主临到他们，呼召他们。很可能在这个之前他们已经认识了耶稣，像彼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提到，他初认识主的时候并不是在海边，是他的兄弟安德烈带他去见主的，在那个时候主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就叫做彼得，亚兰文就是希伯来文叫做基法，因为彼得原来的名叫西门，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称他为西门彼得，之后才有海边的事件。那约翰也有可能更早就认识主，有的人认为他是那两个跟随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跟随耶稣的中间的一位，其中一位是安德烈，另外一位没有写名字，有的人觉得可能就是约翰自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记载的。无论怎么样，他在海边遇见主，就撇下一切跟随了主，他们从一起头遇见他就爱他，就因着他着迷，全心全意的跟随他，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找到宇宙的至宝，他们知道他们找到什么，他们选择上好的福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有价值的事物呢？所以当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拥有的是最宝贵的时候，他们看见有别人也跟基督有关，可是却不按他们的样式，可能包括了聚会的样式跟他们不一样，或者讲的道的内容不一定跟他们完全一样的时候，约翰就否定他们，就禁止他们，或者批评他们，或者不认为他们是走在线内的，走在好像他们不太上道的样子，或者说他们没有亮光。可是主没有这样看，对不对？主说不要禁止他们。后来主讲一句话，主说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你知道这句话以前我讲过，这句话跟另外一句话，主自己讲另外一句话看起来是矛盾的。在另外一句话主说，如果不与我相合就是敌我的，一定要跟他相合，然后才是跟他在一起的，否则就是抵挡我的。可是主在这里却说，只要不抵挡你，他就是帮助我们的。你们觉得这两句话有点矛盾啊？可是我们以前解释过，那是因为在讲到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抵挡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主是在讲邪灵，他在讲到要捆绑那个壮士。就着邪灵来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中间地带。如果不是认耶稣为主，不是真正的跟随主的这个你没有办法中间地带，你不侍奉神，你就侍奉魔鬼。有的人说我什么都不侍奉，我服侍自己，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你不服侍神，你不好好跟随神，你定规是在魔鬼的权下，你也在罪恶的权下。可是论到人的时候，人有各样的表现，有一些从外观我们看不出来，还有我们的眼光都还很短浅，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就看出各面的事情，对不对？ 上帝让我们的眼光有限制，你看我可以看前面的人看得蛮清楚的，看后面的人我眼睛还算蛮好，还可以分辨是谁，再加20公尺我可能就不太确定他是谁了，如果他走路的样子有特征说不定我还猜得出来，然后再来20公尺我看起来就一个点了。我们已经习惯人就是这样，可是上帝不是这样，对不对？有一天我们也将不是这样，圣经说有一天我们将要全知道。那我们现在像这样，连外面的肉眼我们一样有限制，我们对于看一个人的心我们的限制可多了，我们没有那么容易明白，所以呢主要我们有更广大的心，主很清楚的讲，他说如果人不抵挡我们就都会对我们有帮助，你不需要主动去抵挡他去反对他，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事，对不对？这是很实际的事情。当我们觉得自己得着的是最好的时候，我们最需要最优先要谨防的事情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是独一的，这是要小心的事。你觉得基督是独一的跟你是独一的是两回事， OK？ 哦，基督是独一的是写在圣经里面的真理，可是你所得着的还有你的团体是独一的，这种思想不但要不得，事实上是一个很可怕的事，那是一种专断的灵，是一种专断的灵。我记得我们出侍奉主不久我们经常被邀请在外面的团体有服事，那个时代台湾的教会一大半都很传统对于圣灵的工作非常的保守所以当有一些人有渴慕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有很多的来源能够去，那时候没有苗栗的祷告山，那时候还没有和善那的事工，那个时候台北灵粮堂仍然是很传统的教会，那个时候比较有一点灵恩的教会都或者是让人家觉得他们有一点跟大家格格不入，或者是自己很关闭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比较常被邀请去帮助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很多就是荣教士还有我们的同工们。那我自己从初侍奉组就常常被邀请在不同的团体里面服侍，那我们也有一些同工逐渐的也被邀请，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一个花园新城那里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花园新城的一个地方我忘了什么地方，他们办了一个特会邀请我们去，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我们有好几个同工都一起去，我也忘了我去那边有没有包括讲道还是只是去扶持那个聚会我忘了，那而且他们那个聚会不是只有我们做讲员另外还有别的讲员，那个聚会的地方只有小小像一个小教室，大概只有30-40人这样一个小区域所以讲员离第一排很近，大概只有1公尺那一天早上我记得那一天早上是另外一个讲员我不太认识的一个传道人在讲道，他讲的道当然跟喜安堂讲的道不一样可能就是讲一样的东西用词也不同讲法也不一样，无论怎么样我们有一个姊妹的同工平常是最火热的，他就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的正对的讲员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很追求，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坐在最第一排的坐在最前面，那他就坐在那里，然后那个讲员一边讲我们那个同工那个姊妹就这样他不同意他的讲法，他就带着一个困惑的样子就摇头，那我不知道讲员有没有看到，可是我们在场的很多人都会看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往讲员看的时候都要经过他，因为他就坐在讲员前面我们还没有经验的时候出侍奉组我们这样还情有可原， 那当我们逐渐老练以后，有的人会不再是这样，不过有的人不再是这样，是他们不会这样摇头，而是在心里面摇头。我不觉得那叫进步哈，我不觉得那叫进步。主在这边清楚告诉我们，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你能不能有一个更广大的心？这种专断的灵，就像那个时候那些其他的先知们，当有一个真正的向神忠心的先知对亚哈王讲出实话的时候，那些先知中有一位带头的就过来打他，然后就讲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到你这里来？耶和华的灵什么时候离开我对你说话？他一说，当你讲的话跟我不一样的时候，你一定不是从神的灵来的。如果我觉得神的灵对我这样说话，你就应该也跟我讲一样的话，才表示你是出于神的灵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要小心这一件事。当然不是这样。牧师对于同工有可能会这样，有这种专断的灵。一个辅导，一个协谈的人员，谘商员，对于他所谘商的对象，也有可能有这种专断的灵。上司对下属，父母对儿女，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都有可能有这种专断的灵，我们都要小心。那是一种错谬的灵，那个不是邪灵直接的工作，所以你叫他唱保险的歌，他也唱得比别人火热。可是那是一个世界的灵，是一个肉体，是一个错谬的灵，是一个专断的灵。那约翰他明白不是这样，他后来明白了，主教导他。约翰是一个受教的人，当他晚年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我想他当然知道这些事，而且已经多年浸淫在其中。但愿我们都是这样，我们的爱应该像这样。我们常常分不清，我们有时候以为爱就是只要我们有爱就叫做真正的爱，其实你要看你爱谁了。当你能够爱所有的人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爱，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讲，我应该说，当你这个爱任何一个你遇见的人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爱。那是需要继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那不会自然临到你的，你要真正的去操练。在教会历史上，有时候有一些故事讲到有一些人是像这样的。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有名的讲员，而且是非常的大有能力，非常的一个奋兴家。他叫 George Whitefield， 跟约翰卫斯理同工的怀特菲。这个人讲起道来，好像连地狱的门你都可以听见震动的声音。他讲道的时候，声嘶力竭的讲，流泪的讲。他据说他在旷野讲道可以同时叫20000人听见他的声音，没有麦克风的时代。他在英国，后来在北美殖民地，那时候还没有美国的时代，在北美殖民地跟另外一个复兴家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同工，带起美国第一波的大觉醒，那是教会历史上伟大的事工。这个弟兄那样的为神摆上，好像蜡烛两头燃一样，56岁就去世了。他去世的前一两个小时吧，还讲了他最后一篇道。可是这个人，他没有因为那么专注在他的侍奉，大有能力的侍奉上面，就迷失在其中。他没有，他，我想他是那种不只是注意他所教导的事，也注意他这个人，注意自己的一个人。他原来是跟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兄弟同工，后来他们在一件真理上面有分歧的意见，因为怀特斐是很接受加尔文主义，从神的绝对的主权来着手 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道。可是约翰卫士不一样，约翰卫士是一个牧师，他也是一个组织家，他很知道怎么样组织他的会众，他晓得怎么样做更好的牧养的工作。那他比较会从人的角度去想事情，所以他比较强调关于人的责任，人的这一面，人应该怎么样做，就变成另外一方面的我们所说的亚米念派。所以他们两个人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争议，而且有的时候争议到一个地步，他们就事工就分开。那多半的时候约翰卫士理这边会比较措施更严厉一点来对付怀特匪的，并不是约翰卫士理比较不属灵，而是因为他负责一个大的事工，他所做的事情很容易影响他所带领的几万个会众。那怀特匪他是复兴家布道家，他并没有自己建立起教会有一群群众，所以他比较不一样。其实两个都值得佩服的，可是我现在讲的故事是要讲到怀特匪。那他们那么看重这些真理，所以会这样争辩。那事实上那个时代就是到今天有的人还是这样，他们有时候论到这种不同的真理，他们会觉得另外一个说法是异端，其实是真理的另外一面了。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问怀特匪，他说怀特匪先生，你觉得像约翰卫士理他们传那样错误的道理，将来在天堂我们会不会看见他？你说他是不是得救的？怀特匪回答得很好，他说我们在将来在天堂当然看不见他，他离耶稣那么近，我们当然看不见他。这个人他可以在真理上跟人争论，可是当他论到这个的时候，他觉得约翰卫士理是比他更靠近耶稣的。就是像这样，主能够救我们脱离那种专断的灵，你没有对付这个专断的灵，你不可能充满神的爱，那是不可能的。你可能会在某一些事情上你有很深厚的爱表达出来，也许爱你的会众，也许爱你服侍的人，爱你的家人，爱一些你所帮助的人，可是仍然你不可能充满神的爱，如果你有那种专断的灵的话。有的人说我爱我的儿女，你很难说他不爱他的儿女，可是当他有那种专断的灵的时候，那不是真的爱，而且他的儿女会觉得那个爱太沉重，消受不起。主耶稣教导约翰跟其他门徒，讲完这些话以后，主说凡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凉水喝的，他不能不得赏赐。如果你能够认出一个人是属基督的，不要轻易因为他的追求的方式跟你不一样就忽略这个。也许他们真的没有看见你所看见的真理，也许真的你的比他们更好，可是他们仍然是可以是属基督的，对不对？主在这里没有说如果你给一个跟你一样得着最伟大的亮光的人一杯凉水喝，你就会得赏赐，主没有这样讲，就是说你只给一个属基督的。所以你要常常留意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生命，美好的永恒的种子，那有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用这样来看一个人，而不要只用你的情形、你的喜好、你的框框来看别人，这样你才能够欣赏别人。我们有所执着的，可是我们又能够不但接受别人，而且能欣赏别人，那是一个更宽广的爱，那才是真实的爱，那是在往爱上面进步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在一个青少年营会上面，有一个参加的年轻人，他是一个脑性麻痹的青少年，叫 Jerry。 你们看过脑性麻痹的人？脑性麻痹的很容易让人家觉得他有点像那智障的人一样，其实很多脑性麻痹的人不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黄美莲博士他 脑性麻痹，而且还是蛮严重的脑性麻痹，很难把话讲得清楚，动作也很困难。他读到博士学位，不要忘记了。可是这个青少年在营会上面就被别的孩子欺负，那是很不应该的。James Dobson 讲得很好，他说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要教会我们的孩子不要轻看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包括像这样的人。我觉得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都应该想办法教会孩子这些事。我们中间如果有在学校里面当老师的，你要把这个当作很重要的教育的目的，即使那不在你的课程表上面。如果班上有这样的同学，或者有人刚好跌倒了，或者遇见什么问题，或者他个性比较特别，我们要教导孩子，要接纳这样的人，帮助这样的人。可是那天那些别的孩子欺负他，他们学他讲话的样子、走路的样子，大家都哄堂大笑，男生女生都有在那里。那是一个基督徒的营会，最后一堂有一个见证会，那些受欢迎又有口才的人一个一个上台做见证，然后上台做见证那些女生就还没上台前就发出惊呼，好像就是像这样啊，他们讲完就拍掌。后来 Jerry 也上台，大家就看他有点不耐烦，因为他连上台都比别人慢，奋力的走上讲台，然后搞了好一会儿才讲出第一个字来，他结结巴巴的讲，其实他只讲了八个字而已，他说我爱耶稣，耶稣爱我，他就这样讲而已。可是有一个圣灵的工作临到那个会场，后来他没有办法继续做见证，那些青少年都开始流泪悔改，后来就变成一个奉献的聚会。我们不一定要有这么戏剧化的结果，可是让我们学习这些事。另外一次约翰又有机会先讲话，那时候主耶稣跟门徒一起从加利利要到犹大去，如果你看地图你知道他们最短捷的路就是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一向跟犹太人不太来往，也不太交好那一次当他们经过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如果是门徒跟随耶稣的早期，我猜他们遇见这种事摸摸鼻子就走了啦。可是他们现在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了，他们有信心，他们看过主行的神迹，他们知道主是可靠的，他们慢慢他们的心也更广大，也更有信心，知道遇见这些事的时候可以不需要害怕。还不止这样也许他们继续的觉得他们所走的路是最好的路，他们跟随的是神的儿子，这些人是什么玩意儿敢反对神的儿子不接待他。所以雅各跟约翰那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彼得一时分心所以没有先讲话，让雅各约翰有机会先讲话，雅各约翰就跑去问主说要不要派他们去把这些人做了。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四节，路加福音九章三十四节，是不是三十四节？不是，是四十九节啊，对不对？哦，不是，这四十九节是刚刚那个话，五十，我们从五十一节来看，我来读。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五十四节一起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接下去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那一天约翰仍然被主责备，这个约翰可怜，好不容易讲了两次的话，每一次都没有成功。这个彼得 发言，有的时候被主称赞，有时候被主责备。约翰难得讲话，每一次都被主责备。这是另外一种世上的灵，错谬的灵。你知道主没有因为他们的行侠仗义、良乐插刀称赞他们，或者觉得他们是他的亲信，他们也这样觉得，他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忘记自己也是从悖逆里面被神拯救出来的。神多年容忍我们，我们为什么看见别人就很快就要这样？哦，我们在地上学习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无论看见什么事，不要那么快有反应。很多东西多等一会儿有很大的帮助，对吗？比如说你看见你的小孩有一些样子啊表现，不要立刻做反应。我们父母很容易立刻做反应，就要骂他或者要念他几句。有的时候你只要多等几分钟，可能情况就会改变。你会发现有一些话你不需要讲，或者是你要讲的时候也已经比较有合适的时机来讲。很多事都是这样。当然如果你正在看见一个很大的危险，你不要听我的话就说我多等两分钟再说哈。我讲的不是像那样的。可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应该这样。包括你忽然发现身上有不舒服，很多人他们什么都不等，他们就马上就觉得我应该要找医生，往这一方面去想。虽然他们也开始祷告，可他们的整个心思都是这样。其实不是，除了那种疾病或者是流血不止或者像这样的事以外，多半你多等个几个小时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对吗？有一些病看起来就病状，等几个小时以后你就发现他在往好的方向走，你有可能根本不用吃药看医生他就会好起来了。至少我亲自知道有的人就是一有一点病的症状马上找医生，结果病得更糟糕一点。很多事都是这样。我们神的儿女常常因为爱神，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拥有真理，所以我们一旦看见一个跟这个相反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要做反应，为神有祭血的心啊。我们看见这些人反对耶稣，很快就觉得应该要处理。其实他们不应该这样，他们应该慢一点啊。你并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发展，有时候慢一点，外面环境可能没有改变，可是我们的心能够更安静，我们就有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思想事情，有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智慧，而能够做出更正确的判断来。这些是很重要的学习，我们应该要认真的学习。不要说那是你的个性，如果那是你的个性，那叫老肉体，那是要对付的。就是遇见事情就很快就有反应，很快就要拿起电话，就要打一个电话去骂人啊，去处理事情啊，像这样。我们要试试看，安静一下。事实上有一些话语你只要愿意等三秒钟，有可能就会改变。当然有一些事你要需要等久一点。可是这些门徒他们因为很看重神的国度啊，看见有人不是这样做，他们就义愤填膺，不能自已。我们也有可能会这样，你说我们会责备一个像这样反对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恐吓他们，咒诅他们。多半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这样做的。如果我们想到他们是还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宽容他们，对吗？我讲的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可是有的时候是认识主的人，可是他对你所认识的事情他还没有更多的认识，所以有可能你也需要宽容他。当然有另外一些事情就不一样，比方有的人他们做一些事会伤害到更多的人，会影响更多的人，那有可能我们需要做我们称它叫教会纪律，就是在教会里面来实施纪律。有的时候需要就像主讲的，你需要个别的跟他谈，希望他改变。如果他不改变就找几个见证人去跟他谈，再不改变就告诉教会，如果他不听就把他赶出教会，这叫教会纪律。可是教会纪律你要用行政 来处理它，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就马上要去禁止人家像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很少需要做像约翰他们做的事情，很少需要，无论在哪一种情况里面。当我们热心于神的工作，我们也很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在做可能蛮重要的事工，有的人做蛮大的事工的时候，我们都要谨防这一件事，我们有可能会失去爱心。我再讲一遍，当我们大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忽略我们缺少爱心。我记得以前荣教士，我的牧师荣教士给我们讲过一个他自己的例子。他说他以前在烟台的时候，在内地会宣教士子女学校的时候，有一次好像他听一个讲员讲到还是怎么样，我忘了细节。那可能那个讲员讲的内容让他觉得那个讲员好像没有信心，无论怎么样，他就是另外一位圣徒，他觉得他表现的没有信心，他也没有去批评，去跟别人批评他，只在心里面论断他。他说主对他的心说话，他说虽然他比较没有信心，可是你这样批评论断，你没有爱心。主在他心里对他说话，所以主用后来荣教师用一句圣经的话教导我们这一件事，在加拉太书，你可以来看加拉太书五章第六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一起来读。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知道犹太人执着于受割礼这件事，是因为那是神给他们的，他们执着是对的。就像怀特斐会执着这个神的绝对主权这样的真理一样，这些都是对的。有时候我们会执着于我们所领受的亮光，这些都是好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保罗讲的这样的话，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其实全无功效，唯独也就是如果你没有，你离开了信心跟爱心就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他在这里不只讲到唯独要有信心跟爱心，而且把这两件事情加上一点从属的关系，他说使人生发爱的信心，也就你的信心有价值的信心应该是会生发出爱来的。这句话有的圣经的版本把它说成，把它翻译成唯独在爱里面运作的信心才有功效，在爱里面运作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 在爱里面运作的信心才有功效。这是我们都要注意的事，很容易发生的。我告诉你，我在无论在基督教里面或者在别的宗教里面，别的宗教我们不要提是什么宗教，可是在基督教里面也一样，我们都听过有时候看过有一些人，有一些事工，他们做许多的事工，很宝贵的事工，甚至有可能是很大的事工，很多人的事工，而且可能很有果效的事工。可是他们会当他们在推展事工的时候，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不合他们的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没有爱的，有时候是很尖锐很尖刻的。好像你如果不是让帮助他们事工照他们的想要的样子更推展往前，他可以把你撇除在外，几乎是这样，可以把你一脚踢走，把你踹在脚底下。他们可以讲一句话或者做一件事，做一个安排，可以把你压在他们的权势底下。有的时候甚至从那种团体的高层里面这样做，这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他们充满了对于神要为神做伟大的事工的想法，而且实际上看见一些果效，看见神所做的工作，很大的事工或者是很宝贵的事工，可是因此他们就会失去这种爱。 所以我很感谢主，我在侍奉主的初期有人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在运作信心的时候不要忘记爱，那是很根源的事，对吗？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所以这也因此使我后来会去注意到主耶稣在讲到管家的时候，这是先前我们提过很多次的，我们常常被教导我们要做忠心的管家，可是其实主耶稣讲的时候，他称赞人的时候，他不只是称赞他忠心，对不对？他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管家，神这样称赞他们。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因为忠心失去良善，对吗？当然你也不要因为良善失去忠心，你得很留意啊，跟每一个人都很好，结果你自己应该负的责任没有弄好。可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很忠心很有信心发展事工，我们就失去爱心。爱可以表现在对每一个个人的上面，你不能表现在以为说你做很多的事工，你的事工使很多人信主，你看叫很多人得到祝福，那就是爱。你不能这样说的，因为你在那个过程，如果叫一个小子里面的一个人跌倒，你知道主用很严格的话讲到这种审判，对不对？你要小心。这跟企业不一样，企业你可以牺牲30万赚进100万，你有净盈利70万，你做主的工作，你不能得着10个人牺牲3个人，你说我们做得很好。可是今天教会有这种危机，因为把很多的事工都拿来当像商场上要拼业绩一样这样做，我们就要小心这些事。那我讲的不只是教会的事工，你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学校，在许多的场合里面，你都要留意这些事。当我们正在专一的做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时候，如果问你为什么要那样做，你说我要让我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可就在你在忙着做这个事的时候，当孩子过来想要跟你报告今天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事的时候，你可能很粗鲁的回答他，你看见妈妈在忙啊。如果那个时候问你说你在忙什么，我想让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我这样讲你就很容易分辨那个错误。可是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常常迷失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功课不是你以为的那么容易，要在爱心里面运作的信心才有功效，才有意义。让我们学习这些事。那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也需要学习的主多次教导我们，保罗也这样教导我们，我们要用温柔来劝诫或来容忍那些抵挡我们的人，对吗？要用温柔，至少不要在跟他们针锋相对的地方跟他们辩论起来，也不需要这样。如果你能够想办法在人家说一些抵挡的话或者是很冲的话的时候，你能够想办法笑一笑，引到另外一方面，引到另外一方面，你千万不要只是引到另外一种说法，那个只会引起新的争辩。通常引到一件事比较会止息争辩，事实上会使对方错愕一下，就是你想到一件称赞他的事情，你就能够称赞他一下。你的情绪有没有办法这样转弯？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学习，当人家讲那些话的时候，你是不是马上接受，马上反应，然后就已经气得这个快要爆血管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在想到陈牧师说要称赞他，怎么样都想不起那个人有什么好称赞的。所以你一定要先学习不要爆血管，一起头你就听的时候，你打定主意无论听见什么不要太入戏，不要太在意，对吗？我们可以这样打定主意的，一次又一次这样学习，一次又一次这样学习，一次又一次这样学习，你会学会的。没有别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你一定要一次又一次这样学习。如果你怎么做他都还是继续这样，我们就保持安静就好了。那是另外一个需要神的大能的事情，就是保持安静。 可是那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我们宣称我们拥有什么，那就是一个机会表现出你拥有什么，能不能在那个时候安静？已经有许多基督徒是这样对待那些抵挡或者漠不关心的人，后来使他们改变，甚至引他们到主的面前，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句话是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经文，是不是约翰一书第四章前面的经文？这句话常常被用来指着要赶鬼啊，要什么，其实不只是这样。你里面拥有的是什么？那在你里面拥有的什么？不是只是赶鬼的能力，不是啊，拥有神的爱，那是最宝贵的，对不对？比在世界上所有的力量都更大。你说可是我那样爱他还是不改变，放心，主清楚讲了，他们一定不改变，你那爱也不会白费，会回到你身上，你会充分的享受更多的得着。我回头看我十几年前讲约翰一书的时候，那里我讲了一个例子，因为那个时候才刚发生那一件事，好几年前，还十几年前，洛杉矶有一次是跟警察抓黑人还是什么有关系的种族上面的问题的一个，后来就有一个大暴动，在那暴动里面有一个卡车司机被袭击，那卡车有可能是一个黑种人，现在在美国不称他们叫黑种人，称他们叫非洲裔的美国人。全美国都从电视上面看见，从直升机上拍到的那个镜头，就是那些暴徒踢那个卡车司机，踢他，用破瓶子打他，满脸满身是血，甚至他的脸有一些地方被暴徒打的都踏进去，也就骨头都打断了。后来这些事带到法庭去，在法庭上那些殴打他的人，他们就是彻头彻尾有种族歧视的观念，所以他们仍然恶行恶状，毫无悔意。那就在那个也都有电视的报道，就在举世观看的镜头里面，那个脸依然还浮肿变形的那个卡车司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不顾他的律师的反对，他走到两个被告的母亲的面前，也是那被告的暴徒，他们的母亲也在观众席里面，他到他们那边，他拥抱他们，告诉他们说他原谅他们的儿子。那两个母亲也抱住他，而且其中一个母亲跟他说：“我敬爱你。”所以今天世界上还是有一些神的儿女用这样的方式来征服别人，对吧？我想那是主的方式，他就是用这样来征服我们的。他从高天来，他就是这样。因为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句话是紧跟在我们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句话之后。这是约翰的两次在被主责备，我想他一直有学习的心，他到晚年的时候，这些早已在他身上不再是这样，成为一个爱的使徒。可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另外一次，就是当主在快要钉十字架之前，他把他将要做的事、将要遭遇的事、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跟门徒多一点提到的时候，门徒都感受到一种不寻常的气氛，可是他们没有太注意听主在说什么，他们那个时候正在谈论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天国谁比较大，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开始这个题目的。就在那些，你看我们想想看那个场景，这是圣经叙述的那个场景，主耶稣自己完全清楚他前面要遇见什么，对不对？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完全清楚，在前两天大家还拥戴他为王，可是主知道那个不是最后的结局，他知道前面摆在前面的是十字架。我想他很自然会希望 他的门徒能够体会这些事，他也想办法要告诉他们。可是门徒不太在意他说的话，你知道，反正那句话主讲过好多遍了，对吧？主好几次讲到他要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们觉得 又来了，又来。我们都记得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人，哎，够安静，他的常常注意力放在正确的地方，就是玛利亚，他用香膏抹主，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听到主称赞他说那是为我安葬的时候用的，对不对？那约翰可能比别的门徒有更敏锐的心，嗯，有的时候很安静的人也会有更敏锐的心，可是他虽然敏锐，他并不像玛利亚一样，他是敏锐于说那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也许正是一个机会，会影响永恒，所以他想到一个办法来胜过彼得，因为他有裙带关系。教会传统的说法，他的母亲有可能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姐妹，这是教会的传说而已，所以他就找了他母亲来关说，要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先发制人，先供先养。你不觉得如果你是主耶稣，实在很够你灰心沮丧，几年来的训练现在又快要离开他们，这一群愚钝的小子真的能够担负他将要托付给他们的重责大任吗？他们根本毫无概念他们将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你知道吧？可是我们的主他没有灰心，他仍然用柔和的话跟他们讲。主耶稣有时候 教训门徒，有时候也会用蛮严厉的话。我所看过主耶稣用最温婉的话跟门徒讲，几乎就是这个地方，嗯，他没有怎么责备他们，他仍然讲到他自己。也许你应该看这个经文，在这是在哪里，看马太福音啊，因为好几卷都有记。马太福音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那你提到他找上母亲来关说，可是二十三节，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你们确实是要喝，可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所能赐的。后来主耶稣二十五节，主耶稣叫他们来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不要以为做头的就是要管辖别人。二十七节，主讲了一句有名的话，二十七二十八节我们一起读：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知道那十个门徒，他们好像没有像约翰比雅各这样做，其实跟他们差不多了。因为二十四节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那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妄想出头的家伙对他们怒目而视，显然他们的想法跟他差不多，他们也想这样。如果你不想这样，你就不在意人家爬到你上面，对不对？他们大概只是因为没有，就是没有抓住机会被别人捷足先登而不高兴而已，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看报纸看到有一些人贪污很多钱，我们就很生气，你最好分辨一下你为什么生气，有可能觉得说为什么他有我没有那种生气没有什么价值，对不对？你知道主说完这些话，主做后来做什么事？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弯下腰来为门徒洗脚。你看见世界上错谬的灵的时候，最好的对付的办法不是去指责他，而是去做跟他相反的事。我再讲一遍，如果你看见你的孩子有一些表现你很不喜欢，你第一个应该做的反应不是要责备他，而是想一想自己 有没有做出，要不要做出跟他相反的事。有时候孩子跟你讲很粗鲁的话，你就骂他，对不对？你不觉得你们两个做一样的事吗？骂的内容不一样而已，真的，对不对？事实上有的时候做母亲的比那个孩子更没有耐心的，因为孩子会这样子跟你讲冲的话，有可能因为已经听你唠叨听了很久了，他忍耐到最后终于爆出来，可是他爆一次你就受不了，你就立刻爆回去了。比较起来他可能比你还有耐心。只有当我们会这样 反省自己，我们才可能在爱上面进步。神的儿子就是这样，他去做他们想要做头的相反的事，弯下腰来给他们洗脚。我想那一幕将要永存在门徒的心中。那一天他所做的，我想对门徒有帮助，可是不是只有当时的帮助，在往后的年日要继续产生伟大的能力。我相信约翰可能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因为他正是从完全相反的情况被主纠正过来，所以主安排让约翰来记载这件事，其他门徒都没有记载这件事。我想当约翰写约翰福音记载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在懊悔里面写的，那个爱已经满溢在他的里面，一方面他俯伏在地，一方面他充满了神的爱。弟兄姊妹呢，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要不要打定主意，无论对待谁，用里面的爱来征服他们。在我们里面拥有比世界更伟大更有能力的东西，这样的爱会使我们真正的安静下来，这样的爱使我们胆壮如狮，我们会有真正的勇气，甚至就是有一天站在基督台前，约翰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对吗？因为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面没有惧怕，爱如果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多思想主是怎么样爱我们，也这样来学习爱。这里提到审判，为什么在这样伟大的爱面前还会有人要受审判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神的爱，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也许我们应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39-41节，这是主在责备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的话，那是主最常责备的对象。可是你看主是怎么责备的，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觉得很稀奇，这许多年前我第一次注意到，虽然这个圣经都读得很熟了，可是我第一次认真的注意到主在这里用了什么话说他们。主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觉得那是一个最触动人心的话。主在这里没有提到他们将要受审判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或者没有做什么事，主不是这样说的。主说他们所以要受审判，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也就是神交给他们的责任就是神的爱已经广泛丰满的赐下来，如果我们不接受，我没有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受审判就是注定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心里能够有神的爱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我们心里可以有神的爱是一件奇妙的事。你一定要让这个爱继续在你里面涌流，直到成为丰满。我们已经被爱充满的人，你应该知道你里面有一个爱的泉源是永不枯干的，可是你要让它涌流，这个流动的爱，这个爱的流动，让我们让它继续涌流，直涌到永生。那是我们跟永恒连结的地方，把这种无私神圣的爱流出去，那还会传承下去，会一直流到永恒。我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32岁的妇女，她有3个小孩，6岁、4岁、2岁，有3个小孩。可是后来她得了癌症，以后虽然经过治疗，以后她去世了，很年轻去世了。她去世前，她知道她可能不久于人世，她就开始要留一些东西给她将来要长大的孩子，他没有机会看见他们长大、上学、结婚、生子，可是他留下一些东西。那个时候还没有 CD， 他留录音带给他们，要让他们女儿上学的那一天听的，有的是18岁的时候听的，有的时候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听的，他录了许多这样的录音带。最后他录了一卷，内容是这样的，内容大意是这样，他叫他们要善待他们的新妈妈。就是他鼓励他的先生为了那些孩子应该再婚，他要那些孩子要善待他们的新妈妈。最后他讲完以后自称叫做你们的第一个妈妈。很不容易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像这样，那是一个好的例子，讲到我们可以让爱一直流传下去。我讲一点结论的话，有人这样讲说，彼得他蒙召的时候正在打鱼，所以后来他很重要的职事是捕鱼，对不对？他一讲到很多人信主。保罗他蒙召的时候，他有一个手艺，就是织帐篷，所以有人觉得那个跟建造教会一样，所以神特别使用他建立了许多教会。约翰蒙召的时候在做什么？在捕网。所以神在使徒后时代开始的时候，当教会遇见各样的冲击，人开始因为没有使徒在了，他们开始不知道要抓住什么做基准的时候，神使用约翰来捕网，传讲这些跨越时代的信息，呼召人回到最基本的道路上。今天当教会面对众说纷纭、是非黑白，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约翰的信息跨越时空，那是一个先知性的信息。在你读熟约翰的信息、充分的接受之前，你可以不需要，也最好不要去追逐那些先知给你讲的预言，因为这个是你优先应该听的先知性的信息。这是唯一能够得完全的道路，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神儿女借着这个可以返璞归真，可以成为纯净，可以找到更大的满足。捕网这个字，他们用的这个字卡塔踢走，这个希腊字在别的地方翻译作成全，使他完全的那个字。所以约翰的信息是要使我们成为完全，这是唯一能够得完全的道路，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他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也是爱心是把所有其他的我们应该知道的东西连接起来，使它成为完全的。有没有？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在那里意思就是爱心是使所有其他东西合起来成为完全的。所以所有你的追求没有回到爱，不会完全。怪不得保罗说，无论你借着信心做了多么伟大的工作，或者持守怎么样的真理，他说如果不能生发仁爱，就全无功效。弟兄姊妹，让我们继续这样追求爱好吗？ 那我们走上这条无穷无尽的道路，一直到永恒，这个爱的旅程，学习去爱每一个你遇见的人，用你的知识和见识去想，想办法去爱，让你的心可以容得下他们，像神一样，让神在我们生活生命的每一部分每一个角落，使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也住在爱里面。那我们继续这样追求爱，不是想得人的爱，而是去爱，再去爱，再去爱，演出那个爱的角色，演他三年，演他十年，演他二十年，演他五十年，演到你离开这个世界，演到永恒，直到我们变成那样的人。约翰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让我们继续这样追求，好不好？颂赞诗选。